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3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 TikTok 事件，中国企业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迷局有解吗？那么第二个话题是呢，中美科技协议续约6个月，如何看续约与终止协议的之争？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众议院近日以压倒多数呢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名字呢有点长，它叫做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那么这个法案呢要求字节跳动在6个月内呢出售 TikTok， 否则呢将面临禁令。那么这个法案啊出台的原因是美国认定呢这个 TikTok 呢受中国共产党控制，给美国呢带来国家安全的风险。那么中国共产党呢领导一切和国家情报法的规定呢决定了任何中国公司都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因此呢进入美国的中国企业呢都可能成为打入美国的中共特洛伊木马。 TikTok 呢事件呢是进入美国的中共控制的巨型企业的必然结局吗？在应对中共通过企业渗透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方面呢，TikTok 事件的意义何在？在遭遇了这个 TikTok 事件之后呢，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前景如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平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宗南博士。林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啊谢田教授，那么在请问你之前呢，我先啊这个提两种观点，然后请你来点评。那么第一种观点呢是这个美国啊官方的一个啊对这个 TikTok 的一个结论，那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处处长罗伯啊乔伊斯在一次会上说的，他说 TikTok 呢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对美国呢构成长期的战略性问题啊挑战，不一定是迫在眉睫的战术性威胁。这是美国官方的一种意见。那么另外一种意见呢，是我在中国的网络上看到的，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网站发表的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啊，这个没有错，是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本科生叫吴约的文章。他说呢，此举反映美国啊将国家安全概念呢外延的内涵的不断的扩大。所以说啊，这个究竟这个事情呢是中共的木马问题呢，还是美国扩大了这个国家安全，最后去收拾这个 TikTok 事件呢？谢田教授。
首先呢，它现在起到的作用呢确实就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啊，但是说我觉得呢，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可以说还不是，还最开始的可能还不一定是这样，你知道，因为有很多很多来自中国的那些学人呢，在美国学了很多科学技术以后呢，也那个设立了很多很多公司。我觉得最早的话呢，这个从最早来看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学人呢、学者呢创立的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回中国发展，然后在这个到美国再发展。这个对中共来说，它实际上更像是一个不是特洛伊木马，是像一个 windfall， 就是这个从路上这个树上风吹过之后呢掉下来的苹果，这种意外之财。因为呢实际上这个技术，这个公司呢是掌握在各中国人的手里，这个公司总部呢又位于北京，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唾手可得的 1.7亿个窃听器，并且是带有这个摄像头，带有 GPS 定位，全球定位，一个非常方便和可靠，非常有效的一个窃听器。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美国民众和美国国政府呢对他感到就是说担心的原因啊。但是不是将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外延与扩展呢？我倒不见得是它一定是扩展了，但是那概念的内涵呢确实是在这个在延伸。因为这个现在的世界，当今世界来说呢，这个数据就是说这个大数据也好，数据也好呢，各个消费者个人的信息，消费者跟外界的联系，消费者他的一些平时的言行举动，所有这些数据呢都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啊，甚至呢会构成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呢，并且数据呢本身它现在除了是敏感的，涉及国家安全的，也涉及到一些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生成。所以呢，你可以说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也确实是现在已经包括了这个数据。而这个抖音之类的这样的TikTok 这样的那个软件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收集这些数据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而对中共来说呢，它几乎就是给送上门来一样的唾手可得的这么携带着相机和定位的一个窃听器。
谢谢谢田教授。那么这个周寿滋先生呢，这个 TikTok 的这个负责人呢啊，昨天哈、啊、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啊，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么我看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这个主席啊，这个沃纳，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说中国的这个提到了中国的情报法。那么这个中国的情报法呢是第14条，那么国家情报机构依法开展情报工作，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那么这条法律呢，让中国的企业呢陷入了一种特洛伊木马的这种嫌疑。那么这个林博士你怎么看？
没有错哦，这个 TikTok 的话是一个这个中共大规模监控武器。因为 CCP 的话它是以宣传起家，那它为了要维稳，所以的话它非常善用现代科技在做大规模的这个监控。那刚开始中共对 TikTok 其实是排斥的，可是后来他发现TikTok 它可以用来对付西方世界，所以的话它透过这个将这个 社交媒体众议化，然后将这个那个取得透过这样的一个美国个人大规模个资因为这个大规模个资它是掌控在这个它的演算法的这样子一个 ByteDance 的这个手中虽然那个 TikTok 的这个执行长周寿滋他是 locate 在新加坡，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朝代里面有所谓的垂帘听政，那这个周寿滋这个 TikTok 的话只是一个傀儡他其实无法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决策那这个像中国的民众在这个他们其实是无法取得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那一个内容因为这个中国中 CCP 知道说 TikTok 的它可以用来对付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众透过让民众可以自动上传这些有趣的这个那个影音，让它众议化娱乐化，来麻痹一般民众对于这个大规模监控武器的这个戒心所以的话这个我觉得那个美国的这个情报的官员讲的没有错，他就是一个特洛伊木马
那么现在这个 TikTok 事件呢成了一个舆论关注的热点。那么我们这个话题这个广告播出机之后呢，有网友在 X 平台就留言，那么我给我们的观众念几个，然后呢顺便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 那么这个一个叫于凡的网友啊，他说啊，这跟制裁华为有什么区别？凡是打不过的中国公司，都是中共的问题啊，就是说，中共成了这个美国制裁的一个啊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呢，这个新加坡法律观察这位 X 网友他说呢 ，TikTok 唯一做的事情是身在中国。啊，虽然他很努力地按照西方国家的行为准则来运行，但还是面临被莫须有的罪名关闭的这个处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要封禁呢？这位叫有一位网友说呢，白富金，他说说白了就是美国的网络公司干不过中国的网络公司。所以这几种看法呢，我想请谢田博士你回应一下，你怎么看？嗯。
首先呢，第一个网友说的呢，说打不过，这个也没有打不过。那现在美国不就把它给打掉了嘛，打败了嘛，啊。第二个他说是在身在中国，然后在什么，在西方运作的公司，对吧？我觉得这个说法呢，就是说他确实，他实际上是生于美国，因为他那个技术，他整个那个技术平台，整个的一些就是说。就是说这不管是算法呀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来源于美国的技术，所以呢实际上是它应该最准确的说呢，实际上是个美国的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然后呢在中国呢是抖音啊，带一个西方外国的版本呢就是这个 TikTok 啊，所以呢第三个，对不起我忘掉了，你说第三个是怎么说的？
他一个是说他是中共啊，这个成了美国打击的借口；一个是他干不过中国，
嗯，
这个就是美国这个中国的公司变得很厉害啊，他干不过中国。另外就是因为他这个公司出生在中国，所以说这三个网友的分别提出的一个啊表示不满的这个点评嘛，嗯，
对，那中共呢当然对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刚才林教授也提到，他就是变成了一个中共的一个窃听器，一个工具。那这个的话呢是。如果是不是因为中国怎么样，也不是因为美国要针对中国，其他的国家呢，他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政府呢不会这样利用这种这个民间的资料收集呢，作为一种国家安全上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所以呢，他就是中共这样做，啊，中共并且明确的有法律这样做，才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
嗯，所以说确实是中共的问题啊。还有一位网友叫华荣啊，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这个斗争来解释这个问题啊。他的这个 X 留言是什么呢？美国之音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抖音海外版是中国和平演变西方的工具。那么现在中国还在中共手里，美国之音失败了，抖音海外版这个贼在美国也失败了啊。兔是水手，不能靠嘴，得靠武力。那么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点评？嗯。
我首先讲哈 ，TikTok 的这个工具，即使身在北京，北京的民众他其实也不能 access TikTok 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的话，这个 TikTok 它并不是像刚才那个有一些那个网友所讲的，就是说哦，是因为哦这个那个西方世界打不过哈，因为在中国没有所谓的民营企业。哦，这个在之前的美国国务卿庞贝欧就有讲，哦，中国没有所谓的私有公司，哦，我们可以看看之前不可一世的马云，他的阿里巴巴现在是私营企业吗？不是，因为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好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公司的时候，当党有需要的时候，它就是国有化。哦，那 TikTok 它刚才就像我讲的，哦，它是一个中共，它在作为对西方世界的一个 mass surveillance 的一个 weapon，哦，因为在2022的时候，《富比士》杂志它就有讲，哦，这个它里面那个 ByteDance 里面的员工至少有300个员工，哦，过去曾任职像这个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等中共的官媒工作，哦，所以的话他等于是说他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他其实 ByteDance 他其实就是 CCP 的一部分，哦，就像华为一样，他其实不是像单纯的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他背后就是 CCP， 那他就像我刚才所讲的，那一个西方世界的这些这个社群媒体，像这个那个脸书，像 LINE， 它有能够进到中国里面去做自由的竞争吗？刚才所谓的打不过的时候，是因为很多西方的这些的那些社群媒体的话，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长城阻挡在外，所以他用人为的方式来防止中国的人民能够自由的存取这些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西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可是呢，他透过这样子，他可以 reach out 每一个西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民众的话，他把它当作是一个武器。这个话他其实是一个将这个 social media 的话当作是一个武器。那这个武器的话，就像说他之前他可以透过那个一些记者的这样的一个 IP 位置等等的这样的一个 device 去追查，看看是说他内部有哪些员工泄密给这些记者。所以的话他可以透过这个武器去追查那个这些记者。然后呢，他可以大量的收集这些使用的民众的个资，将这些使用的民众慢慢的洗脑成类似他能够控制，这个就是大家为知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危害。那除了这个危害之外呢，它最严重的就是说，因为像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利器的话，是因为现代的科技，它才有这样的一个 mass surveillance 跟那个 mass propaganda 的这样的一个 weapon。 那这个 weapon 的所造成的危害的时候，其实并不为人所那个广知。即使说像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参议院通过，甚至成为法令，那是不是能够阻挡这个危害呢？其实还不然，因为后面的话，那个中共他最善用打着红旗反红旗，因为他现在的话就是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那个自由言论自由的方式来跟你对抗，用你的自由法律来跟你对抗。
好，那么这个我想下个问题，我想追问这个谢田教授，就是刚才您教授提起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中国没有私营企业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结论。那么恰恰呢，我看这个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沃伦的一个接受媒体的采访呢，他说美国面临的三个这个重大的这个国家安全危机呢，一个是俄罗斯的一个间谍软件啊，另外两个呢，一个是华为，一个是这个TikTok。 那么华为呢，它是监听美国人在说什么，那么这个 TikTok 呢，是收集美国人的这个数据啊。那么这两家公司呢，他们都叫私营公司啊。那么我就想问呢，就是中国那边呢，对私营公司是打击的啊，他们叫做打击资本的无序扩张。但是呢，恰恰是中国的两个私营公司在美国搞得美国鸡犬不宁啊，最后成了美国的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这样一种私营公司在美国成长壮大的一个事实，你怎么解释呢？
OK， 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这个林教授提到这个在回应那个网友的问题啊。那个网友问题就是说，我想这个网友的意思是说，这个美国打不过 TikTok， 应该是指的不是说在中国，当然中国呢，他中共干脆就不让这个 TikTok 进中国，对吧？他实际上是指的在美国市场，在美国市场呢，就是 TikTok 也在攻城略地啊，成功的就是说拥有17000万个美国用户，他指的是这个，应该指也许是指的这个，但实际上就是说美国人民并不介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好的软件公司呢，真正能够占领市场。因为美国确实是一个择优竞争的社会。如果这个现在参众两院通过这个法律，对吧？众院通过，参议院也通过一个，他有自己的版本。最后两个版本如果能够 reconcile 一下，成为一个，然后拜登也表示会签署的话呢，最后这个公司呢就会剥离成功，成为一家美国的公司。那他美国的公司当然会是购买了他所有的那些机器啊、算法呀、所有这些数据啊， 那实际上呢，还是会在美国正常的运行，是吧？所以并不是说美国人民见不得其他公司做得好，那其实这只要这个 TikTok 不被中共控制的话呢，它仍然可以在美国市场呢继续攻城略地啊。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回到这个问题，这两个美公司在美国能够做大，是吧？华为和这个 TikTok。华为我们就知道，它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这个中共控制的、中共军方控制的一个公司，因为它其实即使在这个按中国那个公司的它表面来说呢，它这个所有权呢也不在这个没有任何股东，它所谓的在这个工会里边，任正非本人呢也只有占了很少一部分，就95%以上呢都是在所谓的工会里边。而这个工会的真正拥有者是谁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这个中共的军方。而华为之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成为一个，也是一个窃听器，当然它是一个从硬件和软件上的在美国的一个窃听器。那实际上是立足，就是主要是由于这个中共官方的支持、中共军方的支持、中共的补贴，让它呢可以以这个低成本呢进入美国市场。但是抖音呢，它确实还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有中共就是说补贴的那个依据，我觉得这样基本上，这抖音在市场上实际上是，成功的啊。当然，我认为抖音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很多人没有提到，就是抖音这个就是这个 TikTok 的名字啊，TikTok 名字呢，实际上跟这个 TikTok，在美国生活的人大家知道，大家有个叫 TikTok，TikTok 呢就是一种润喉片呐，就是你就是口含含片口嘴里边的含片口面。它这个名字非常接近呀，我很好奇呢，为什么这个 TikTok 没有提出这种名字上商标上的侵权的指控啊？但是 TikTok 呢，却成功的利用了这个，我认为成功的剽窃了一部分 TikTok 的知名度，因为美国的话呢，千家万户每个人，尤其是小孩子都知道 TikTok，但是 TikTok 过来以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并且 TikTok 本身它作为技术上，我认为呢。他是利用了西方的技术，美国的技术，但是呢，加入了中国人的很多，在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应用程序上的一些长处和优点啊，比方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应用软件啊，它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那个 features，就是功能啊，也非常方便，很容易使用，对吧？它可以美颜呢，也可以就是说用简单一些手法就可以编辑成功，就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录像啊。然后呢，实际上它确实是在这个角度上，它等于说是把这个西方的原来的油管的这种油管的这很多功能和那个作用呢，实际上它把它简化，而做成一个短的好小的版本的这个油管的产类似油管的产品。当然，你看到说美国的油管，它现在也在跟这个 TikTok 竞争。它的 TikTok 出现以后呢，它油管推出它的那个 YouTube Short 就是短片，实际上也在跟它竞争。所以这些呢，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倒是认为那个 TikTok 它本身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软件公司啊，也确实是开发了很多，它了解了美国消费者的心理，可以开发出一个符合美国市场。不管这咱们先不管它这个。就是让孩子上瘾这个问题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实际上，他从这个公司产品本身来说呢，确实是成功的。但关键问题是呢，就是这么一个成功的产品呢，成功的成为了一个中共的一个 windfall，就是刚才我说那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奖品，或者是一个可以说是个意外之财。中共把它作为了一个活生生的监听器。而这个呢，实际上害了这个，害了 TikTok 公司本身，直接调动公司本身啊，也害了那个很多那个这些 TikTok 的用户啊。这个实际上中共呢，才确实是这个，把一个很好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武器的那个背后的罪魁祸首。
这个我们有一些油管网友开始留言，我们的编辑给我送过来了。就是说狮子先生说，他说 TikTok 法案不是要禁止 TikTok，而是不让中国控制美国用户数据。这个张他说美国只禁 TikTok 没禁抖音啊，中国可以开放抖音给美国人用啊。我们继续讨论啊。 那么这个美国参议院啊，情报委员会啊，沃纳他说，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大量的政府补贴啊，中国利用其巨大的这个投资实力呢，来引导啊这个或主导一系列的关键产业。那么无论是华为还是 TikTok 呢，啊，都是用到这样一种路子。那么加上刚才这个谢田教授讲的这个公司啊，确实有一些很聪明的一些啊软件啊工作人员啊，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实力啊，美国的这样的制度环境，让这个 TikTok 成了这么一个巨无霸。那么林博士，啊，这个看法你觉得对吗？
应该是这样讲哈，就是说，中国在过去像阿里巴巴等等一些网络的应用的话，它在因为受到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的话，它国内有众多的这样的人口市场，所以的话，它经营的还算蛮成功。可是这个经营蛮成功的一个前提是在于说，他将一些美国的竞争者、西方的竞争者排除在外，所以的话，他在有机会去练兵壮大。哦，那可是呢，随着像现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专制集权第三任，哦，朝着国进民退，哦，所以我刚才有讲，像过去这个经营非常大家所认为非常成功的这个阿里巴巴。马云何在呢？那这些传统的这些那一个一些广为人称赞的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一个都不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为什么啊？像现在的话，这个中国的话，其实没有所谓的民营企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为党服务。哦，所以的话，当我们在看这一个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那一个CCP 拿来作为对战这个西方自由市场的一个 mass surveillance 的一个 weapon 哦啊，那这个它其实不是那个美国政府并不是要进 TikTok， 它是要将 ByteDance 对于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国安危害的这一个几代把它切除哦。啊，那这个就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呼应刚才谢田教授所讲的。
嗯，我们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啊。下个问题呢，就关于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一个举动呢，会不会解决这个 TikTok 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的问题？正好《纽约时报》呢有一篇啊这个报道，他说呢，这个它的这个标题就叫做 TikTok 法案无法解决深层的安全问题。他说呢， TikTok 所构成的安全威胁呢，与它的所有权的关系并不大，而是由谁来编写让 TikTok 发挥作用的代码和算法更为相关。那么这个根据他的说法呢，这个算法呢应该是啊，如果要到国外去的话呢，必须拿到这个许可，那么这个许可的话呢，中方是不会颁发的。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个法案没有解决深层安全隐患呢，这样一种看法呢？
我不同意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说法，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有些误导性的。嗯，这个法案通过了以后呢，现在众议院是大比分的通过了，对吧？参议院据说也会通过，拜登也会签署，那这样说会成为法律。就像刚才那个林教授也提到，这个并不是让在美国呢，要在法案并不是要在美国禁止使用这个 TikTok 呀，美国的那些少年呐、青少年的话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但是他这个要求剥离的时候呢，剥离应该是剥离这个从这个 ByteDance 里面剥离这个 TikTok 的资产，这个资产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几个计算机那个服务器的问题，这实际上这个更大的，TikTok 最重要的资产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算法。他的算法还有他现在已经掌握在他那个服务器上的一些所有的这些用户的数据啊，数据用户的历史这些资讯，而这个如果这样真正剥离的话呢，一定会把这些算法本身整个这个算法也成为作为公司的那个无形资产，还有这些数据通通的剥离出来，通通剥离出来的话呢，那就要求那个 ByteDance 呢必须把这个从这个软件设计开发这些人员和他那些设计的专利， 和这些技术算法呢，全部都会转移给美国公司。一旦这些公司，你的这些算法的本身这些技术，这个技术专利的技术，还加上这些关键的那个应用人员都转移到美国本土的话呢，那实际上这个中共呢就没有办法通过在北京这个 ByteDance 直接跳动，然后通过直接跳动呢直接来获取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一些数据。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可以消除这个安全隐患的，所以这个《纽约时报》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上是误导性的。
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的林教授，就是说，这个 TikTok 事件出现以后呢，这个安全问题呢成了一个紧箍咒。那么有很多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啊，根据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它都可能被政府控制。那么像一些巨型的企业，现在提到的这个叫西英啊，叫天猫啊，这些企业最后呢，是不是可能都面临 TikTok 这样同样的这样一种下场呢？
因为按照刚才所讲的，中国有两个国家情报法跟数据安全法，所以的话就是那个当党有需要，这个政府有需要的时候，作为那个中华儿女的话，他们都有义务跟向政府交出中国政府所需要的情报跟资讯，那这个是中国政府那个所那个制定的。那就如同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那因为有时候的话这个那个这个问题的话并不是中国企业或者是西方国家政府他所能够决定的，这个问题的话完全取决于说中国政府，特别是像现在习近平主席他如何他的对西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是能够和平共存呢，还是他是要主宰这整个那一个全球，那个东升西降的这个思维如果不改的时候，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那一个 conflict 的话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这个两位嘉宾的点评呢就到这儿。最后呢我念一个我们的X 网友的点评啊，这个网友呢叫梁天地，他说呢，中国都不可以使用 TikTok， 这是太不公平了。以这次的立法的目的来说呢，也只是从各个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在中国即使自己安装了 APP， 还是被防火墙封锁，真是太不公平了。更奇怪的是，这姓周的为什么抗议美国要下架 TikTok， 不抗议中国封锁 TikTok？为什么姓周的说 TikTok 不是中国企业，而中国的外交部却要强行认领？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国立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教授林中南博士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美科技合作协议续约6个月，如何看续约与终止之争。过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讨论，请大家先喘口气儿。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3月15号的十大家常节目，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已经有45年历史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呢，在短暂续约6个月后，今年2月再次到期。美国国务院证实呢，美中目前已同意将此协议延长6个月，同时就扩大协议的修改等内容进行谈判。1979年签署的这个协议呢，被看作是美中合作的基石。但这样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协议呢，目前面临新审查。这个协议的长期前途如何？美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的上一之举被批评为引狼入室，这种批评是否有道理？最后呢，科技合作看起来很美，但国家安全怎么办？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小平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律师。方律师你好。
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谢田教授，华尔街日报啊有文章啊讲这个美中科技协议的事情呢，他说呢第一次是勉强将该协议延长了6个月，那么第二次是悄然续约了6个月。所以啊，勉强或者是悄然这些词用起来呢，都表示着某种用意。那么谢田教授如何解释啊这样一些现象？
对，勉强呢，当然就是勉为其难，就是说很不情愿的，又想这个延续呢，又不太想延续，对吧？第二次悄然就签署了，续签了6个月呢，我想还是在继续处在这种勉强的状态，这次干脆就根本就不表露出来他这种不太一厢情愿的这种这个意愿，而是呢就悄悄的先继续签了再说，啊。悄然签了的，但实际上这个就说明呢，就是说美国政府的从这个心态上，他对这种科技合作协议呢，现在还是有处在一种就是说忐忑不安，左右摇摆，就是说没有做好最后决定这么一个心态。那他美国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心态，对吧？很非常勉勉强强的呢，我想还是因为呢，他们对这个如果正式切断这种双方两国之间的这种科技合作协定的话呢，会有一些有一些会有它这个长处，也有很多短处，就是说对美国呢有利的地方呢，也有不利的地方。那并且这个显然这种有利和不利的地方呢，现在在美国政府看来呢，要做出权衡，要做出决断的话呢，可能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估计按这个现在这个美国政府的那个看法的话，他们可能还会继续，就是这个6个月以后呢，可能还会继续的悄悄的延长，除非这个6个月之内呢，会发生一些更多的涉及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的问题。你比方，如果这个中美之间这种对抗的趋态势呢继续扩张，对吧？会变得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或者甚至出现这种那个摩擦，甚至的军事冲突的话呢？这个科技协定可能那时候可能就会戛然而止，但这个这之前呢，我想美国政府可能还是在这个维持这个协定的好处和坏处之间呢，是处在这种犹豫不决。我相信这个为这个协议的好处坏处双方来这个两个方向来这个 lobby 来这个游说的这些团体呢，也是力量也是很大，可能是基本上可能现在看来是。双方基本上是这个对峙啊，争执不下，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我想追问谢田教授，就是个悄然延续这个词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想当下这个人家说华盛顿没有共识，但是唯一有共识就是在强硬的对付 中共方面它有共识。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去延这么一个协议的话呢，是不是担心批评，这是一种主要的考虑，所以最后呢悄然延长呢？
对，应该是悄然延长的话呢，就是有点像那种，有点像美国总统，他有时对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议案，他不喜欢、不满意啊，他不公开的那个，他不公开的去否决，行使否决权，而是那个 pocket veto， 就是口袋表否决，就是悄悄的让他就是说过了那个期限呢，自然就否决掉了。我觉得有点这种，就是政治上这种手法。悄然的意思呢，他们不愿意就是明确的声称呢，他很愿意就是续签，但是呢现在又没法决定就是说不续签，所以呢这个悄然确实是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
好，那么下面我来再请问方恩格律师啊，现在这个谢田教授呢已经说了，就是说究竟啊这个续约的问题呢啊华盛顿决策人呢是在左右摇摆。那么我看了很多报道呢，在这个言和不言之间就有一些争议。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啊言这个协议呢有什么好处没有，方律师。
如果言的话，这个会我认为是会符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因为我们都知道拜登还有他的幕僚团队，尤其是负责对中国的相关政策的幕僚，他们常常说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但是我们也希望可以在某一些领域上可以继续跟中国合作。所以如果在这个科技方面，如果也没有碰到比较明显科技方面，但是科技这个领域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如果拜登政府能继续跟中国延这个协定的话，那也是符合拜登政府所谓的跟中国保持沟通，在某些领域还能够合作，不管是医疗方面或环保方面等等。他们还是希望，我所谓的他们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还是希望在某些领域上可以继续跟中国保持良好的沟通，甚至可以合作。所以这个也是，如果真的严的话，这个也是符合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谢谢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严的话，好处就是能够继续保持沟通和合作。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呢有一个就是叫做美国非营利组织科技行动委员会，他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啊，就是说对近2000名在教育、医疗、商业等领域的一个美国人的进行调查呢，60%认为中国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者，而不是美国啊。那么从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来看呢，是现在如果美国跟中国合作的话呢，美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而这个协议当初建立的时候呢，是美国帮助中国，让中国得到了这个好处。那么这个观点呢，你认同吗？方律师。
对不起。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签这个协定的时候，40多年前，那个时候中国科技研发能力不如美国那么好那么强。但是现在中国在开放改革之后，继续它的研发 R&D 技术方面、科技方面、医疗方面，中国越来越强。所以其实有很多美国人会，我相信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很讶异，有这个协定还存在吗？有这个必要在延后会吗？我相信连很多国会议员不知道有这个协定，而且如果听到拜登政府有想这个想法延后这个协定的话，我相信很多国会议员，不管是民主党籍或共和党籍，都会反对。所以这次目前算是在延几个月的状态下，但是长期延的话，我还是比较相信国会议员会有意见，而且最后延的话真的还是很困难。
就谈到这个长期走向问题，就是长期延有困难。那么我们刚才谈到可能就是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如果继续延的话啊，或者签署这个协议的话，那么也有说的这个协议呢这个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这个是何青莲这个律师的观点， 郭庆年呢，在这个 SBS 中文上啊，有一篇文章啊，他叫《中美合作大厦拆除梁柱行动开始》。他说呢，这个协议呢，在2018年就已经遭遇了危机，到2022年8月，拜登政府出台芯片法案之后呢，啊，这一协议已经名存实亡。所以谢田教授，你认可这种看法吗？
对，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下，我想补充一点我对这个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方律师谈到的问题的看法。这个续约的好处是什么？对美国呢？对美国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继续呢access 中国的那个 talents， 就是可以接触到来自中国的这些有才干的、有才聪明才智的那个这些年轻人，还有中国的科学家啊。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科技这个竞争，或中国在慢慢赶上呢，它在不同的领域，它这个也就是说追赶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但刚才你提到那些什么医疗啊，或者是生物科学呢，可能是比较追的比较近一点啊。有些其他的科学方很多领域方面，大部分领域呢还是差得很远。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呢，当然就是说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呢，如果能够在美国深造，获得美国学习到美国的那些科技，对他们是有个好处，这实际上对美国可能也有些好处啊。刚至于这个协议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的，对，我认为我同意这个何庆莲女士的看法，是吧？尤其是现在美国政府呢已经推出了很多对一些中国的来美国的那些学生的签证的限制，比方是这个中国来的学生，你不能来自很多某些中国的一些军事院校，那些很多什么航空学院啊、军工学院之类的啊，还有那些访问学者也是，你不能来自那些啊，还有你在美国呢，你能够学习哪一些领域、哪一些科目的话呢，这也是有限制的，是吧？所以就从这个运的这个学者交换、留学生学习研究的方向和这个签证的发放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已经有非常多的、已经非常具体的限制了。那这些限制当然它是因为对了美国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在实施的，是吧？所以这个协议呢确实有一些这个名存实亡。还有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跟这个科学和技术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本来科学是无国界的，也应该是公开的，对吧？但是呢，技术呢却是有国界的，和技术是有专利的，有商业利益，有这个技术专业保护、商业专利保护的。但是现在的科学呢，我觉得还不是现在了，实际上大概只有20年前开始呢，就是说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呢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也许是科学呢转化成技术成果，这个周期也好或时间呢都非常变得非常小，就是非常短，就是一旦科学上一些发现呢，很快就会转现成技术上的优势。而美国呢，当然美国希望跟中国发展这种科学的合作啊，但技术上呢，因为是涉及到商业利益，它是不会就是说轻易的转让的。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呢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学转化成技术的那个速度也越来越快，所以很多东西呢你已经很难区分到底是这个学术的科学的研究呢，还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了。
这个很多人的主张盐呢是指它有好处，而且刚才我们两位嘉宾谈到了它延续啊盐这个协议的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呢在美国内部啊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议，就是这个协议呢应该终止。那么这个终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美国以上亿呢放开了这个科研大门，但是呢啊却是引难入室。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啊在这个一系列的事实中呢就得到了这个印证。你说南德公司说啊，一个报告说2016年到2020年期间呢，美中420项关于航空航天工程的合作中，有210项是与中国的国防妻子进行的。那我们都知道国防妻子现在成了美国这个签证的这个限制对象，所以这样一个引难入室的这个看法呢，方律师你怎么看呢？
严的话，我这个协定如果严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就是说，科技业者，美国的科技业者最近几年已经受到很多美国政府的限制，什么科技不能出口到中国去，晶片等等，其他的设备也不能出口到中国去，而且这个中国企业的黑名单越来越多，中国的企业是不能出口科技到卖给他们相关的科技。所以如果政府在延后这个协定的话，我认为有一个危险，就是给科技业者一个 mixed message， 那科技业者不能跟中国赚钱，不能卖设备晶片等等卖给中国，但是政府还是会跟中国科技会有继续会有科技相关的合作。所以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这个矛盾的一个危险。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今天最后会不会延，我会说不排除，但是以后会不会真的使用，我觉得可能性是越来越少。
这个最大的这个引狼入室呢，是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我看到这个消息是加拉格尔啊，就是这个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啊，对中共竞争委员会呢这个主席呢，他有一封信，他说2018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层与中国气象局在美中科技合作协议领导下的一个组织呢，啊，领导了一个项目，发射仪器气球来研究大气。几年之后呢，中国使用了类似的气球技术，在美国领土上空监视美军基地，明显侵犯美国的主权。所以说现在这个引狼入室里面最大的担心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担心，这个跟我们刚才上半个小时的时候谈的话题抖音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这个隐患一样。那么方律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有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只要是碰到科技，不管是企业界或政府与政府官方单位有科技方面的合作，总是还是会碰到与国安方面有关的一些科技，尤其是很多科技是民军两用的可能。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包含国会议员，他们会将来会对这个协定有国安危险的疑虑。所以我刚说的，我认为即使有延后的话，还是不会使用的可能性也很大。
正好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呢，在留言中啊，也谈到了这个军民融合的问题。刚才方律师谈这个问题啊，这个叫梁天地，他说美国国务院的言论啊，真是幼稚可笑。啊，说续约6个月，但中国不能随意抓捕美国的科学家。但问题是中国需要人质的时候呢，中国就会说科学家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说科技不能用于军事。难道梁百金自己兼任的军民融合小组组长不就是把所有可以用于军事的技术啊，用于军事的技术用于军事吗？终于知道什么叫傻白甜了啊。所以这位观众啊，在批评美国政府啊跟中国啊这个达成这样一个协议。那么由于这样一种安全的考虑呢，现在美国正在跟中国谈判，那么未来谈判的结果是怎么样啊也不知道。但是呢，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说美中之间需要一项21世纪新版的科学合作的协议。那么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对这个新版的协议我不看好。这个我觉得这个美中未来呢走向这个冲突啊，走向真正的冲突甚至热的冲突的话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除非这个中国共产党政权呢垮台，才会有什么新的契机。只要中共在执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那刚才那个这个律师也谈到，你也谈到，这个主持人也谈到，就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除了这个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在模糊，这个军民两用的那个技术呢，也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这是完全是一个民用的东西呢，可能呢，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这个对手呢，把悄悄发展成军事的用途，是吧？或者是呢，有一些东西呢，但几乎很少有什么真正的民用科技上的那个突破呢，不会转化成军事的技术。 当然我们在美国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军事科学的技术呢，最后呢转到民用上来。就是你在正常国家的话呢，是像为军事开发的技术呢，就像美国的比方说 GPS 对吧，纯粹是为了军事开发的，但最后呢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民用的那个市场，对吧？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现在基本上是就是说像习近平要坚定什么军民融合这种小组的话呢，也就是他实际上就要把所有的民用的东西呢优先的转化成的军用的，有点像那个北朝鲜那种那个先军政策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他一切都为了他的维护他的政权，一切都为了就是在军事上强大可以对抗美国来服务的话呢，他会把所有的技术啊，所有的技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抖音的市场，实际上就是个民用的技术呢，他实际上把它用来这个作为中共的那些超限战啊这些的一种武器，那他实际上就是也是在把一个民用技术呢转成军用技术。所以呢现在看来这个协定对吧，你不管再怎么严也好，或者是现在悄悄的严也好呢，就是你就没办法阻止中共就是说把这种民用的东西转成军用，或者一切为了军用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最后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得不美国会指责会终止这个协定呢，是那个迟早的事情。你至于说签一个新型的协定，那恐怕还等着这个后共产党时期的政府才有可能。
那么最后还有一分钟，我想请问方教授，就是说刚才谢教授啊提到了这个协议啊，你不能保证这个军民复用这个协议的这个啊能够生效，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在科技方面各式各样的竞争合作是越来越少，将来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还是认为只是延后这个协定，最后美国政府尤其是如果拜登当选的话，还是会有国会的压力不要再动用这个协定。而且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目前不能排除川普会回来执政。那虽然2018年有那个时候川普执政之下有延后这个协定，但是如果有川普回来执政的话，我相信美国会终止这个协定。
好，我们最后没听清楚，你说如果川普回来的话，美国会什么样？
我觉得一定会终止这个协定。会终止这个协议
一定会终止这个协议啊，一定会终止这个协议。好啊，我要感谢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南凯大学啊埃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台湾视频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仁格律师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呢星期六，也就是3月16号，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呢要请我们的观众收看美国之音专访美籍华文作家韩秀，谈他作为一个美国人在红色中国漂泊30年的传奇的经历，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让他如何看透中共的本质，他如何在美国建交谈判之际呢勇闯美联络处获得回国的机会。欢迎我们的观众啊在美东时间15日16号早上9点收看纵深视角。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来宾和我们观众的点评，我是陈小平，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